第六十二集。
我把那份电报往蒋慎维面前一丢，说：“你看这些混蛋啊，现在竟然还敢掺和我的家事儿！现在身为中国人，哪里还有家事儿？孙长官，当以大局为重。这家国天下，什么是大局？可我就是不愿意按照每个人希望的那样去做，我的脾气又上来了。几天里，我相继给国民政府与军委会递交了两次辞呈，却迟迟没能得到他们的回复，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背后对我议论纷纷，却照样要我赴宴与大牌。这天，戴笠亲自给我送来了两篓橘子。他一进门就开口向我致歉，说当日南京沦陷后，他曾经令钱新民在收集大屠杀证据的同时，让留守的特工在城里专门搜寻，最终还是没能替我找回儿子。原来我的母亲为了找回孙子曾经求助于他，我在当时却一无所知。我想他们之间肯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就摆了摆手，一脸往事如是般的感慨说：“逝者如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戴笠说：“我早就该来拜访孙长官了，哎，只是军委会的调查局刚刚成立，哎呀，实在是忙不开身呐。”那你今天一定是来调查我的了。孙长官的历史何用调查呀？党国一清二楚。我在心里冷笑，现在连一个搞暗杀的特务头子都敢这么和我说话，看来我这辞职辞得一点都没错呀。但他却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与更为振奋的消息。等到我让邹氏退下后，戴笠看着关上的屋门，放下茶盏，一脸正色地说：“他今天是特来相告，我的太太韩冶嫔并非外界所传，相反，他才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现在的秀州城与他的航运公司已经在敌后开辟了一条最为稳妥的运输通道。”说着，他指了指放在一边的那两个竹篓，说：“这就是尊夫人从水路运来的南风贡菊。”我愣了半天，说：“你是来告诉我，那人现在成了替你们运橘子的了？”“哎，橘子呀，就是一切安好的信号。令堂大人是玉农平生所见最具远见卓识的夫人，尊夫人也是玉农平生所见最深明大义的夫人。”戴笠慌忙起身解释说：“这是我母亲早在战前就布下的一步棋。”我起身打开其中的一个竹篓，亲手剥了个橘子放进他手之后，又剥了一个，说：“那我们就尝尝。看来你不光是来报平安的呀。”见他站着没动，我笑了笑又说：“哼。”戴笠点了点头，把手中的橘子放在桌上，重新坐下后，诚恳地请求我把辞呈换作一纸离婚声明。他说：“这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出于对韩冶嫔安全的考虑。我得拿出态度来，尽可能地把戏做足，以此打消日本方面的疑虑。”我笑着说：“哎呀，真没想到啊，我的一纸离婚声明，在宇农局长眼里都成了军国大事儿了啊！”这就是委员长说的全面抗战吗？十多年前，为了爱情，我在巴黎的报纸上跟韩冶嫔离过一次婚。现在为了国家，我再次把解除婚姻关系的声明刊登在报纸上。我向世人宣告：国破山河在，恨别鸟惊心。在西文韩氏冶嫔的屈膝复扣行径之余，唯有忍痛割爱，断绝夫妻关系，以诉 孙氏忠义之门风，以彰显宝坤抗战到底之决心。这则由秘书代笔的离婚声明很快在各地的报纸转载，传到秀州城里的时候，韩冶嫔只是瞄了一眼便随手丢在一边。他正忙着去见乌油山里的来人，就在江边的码头货舱里，马万全的参谋长穿着一身皇协军的士官制服，像个老兵油子，一边抽着烟一边说他们在山里现在最缺过冬的粮食与棉服。
我不是你们的军需官，你回去转告马司令，你们什么都伸手向我要，迟早会要了我的命。
这一回啊，我们自己来干吧。我们只需要确切的情报，你只要告诉我们广平号的行程就行。
参谋长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后说。 韩冶嫔一下睁大了眼睛。广平号货轮运载的除了棉纱，还有南洋华商捐赠的大量西药。他们由上海的吴淞口出发，一路辗转向西，沿途要经过中日好几个战区的封锁线，最终这些物资将被送往重庆，这是绝密中的绝密。
你们疯了，你们把自己当成土匪了。
你总不至于看着我们被冻死与饿死吧？如果不是重庆方面有人透露，我们怎么可能了解到如此绝密的情报？你尽管放心，马司令之所以派我专程前来，为的就是保密。
马司令的意思，既然是为抗日捐赠的物资，就应该用在真正的抗日战场上了。
我不光要向重庆交代，我还要对大泽河野有所交代。
现在的韩冶嫔已经成为了秀州城里最具名望的女汉奸、外籍华人与和平的慈善人士。由她筹建的孤儿院与医院，特别是学校，大都被扣以教会的名义，为的就是用天主教义来取代对孩子们的日语教学。为此，她一边向大泽河野不停地行贿，通过他向内陆地区走私以维持庞大的开支，一边不得不接受日本侦讯部门的监控与调查。一周后，大泽河野闯进了韩冶嫔设在教堂里的办公室，给他带来一个坏消息。广平号货轮在距秀州界100多公里的水域处遭劫。韩冶嫔面色阴沉地说，
那你应该感到高兴，至少这批棉纱与烟酒不会被运往重庆了。
物质只会让我们的双手更加的堕落与腐败，可他们都去了对抗帝国的战场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们中国人把这种把戏叫什么？借花献佛？他迟早会让你惹祸上身的。
我的眼睛里没有敌人，我的眼睛里只有上帝与生意。
那他们抢完后为什么还要烧毁整条广平号？他们是害怕调查，或者是为了保护你？因为船上装载的不光是棉纱与烟酒。
你为什么不认为抢劫这条船的是你们帝国的军队呢？这类事情之前不是没有发生过，你们同样不会给人留下把柄。用另一句中国话说，这叫一不做二不休。
看来我们的合作该到此为止了，你会让我死无葬身之地的。
我觉得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只能算是还在磨合期间。大泽先生，至于你的那份损失，我会想办法补偿你。
你以为我是为了这点补偿吗？
你更在乎的是前途。这是今天的报纸，你一定早就知道了，你们的总理大臣已经发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新秩序的号召。只怕你们会比以往更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士。
韩冶嫔说着，拿过桌上的一份报纸，走到大泽河野面前，递到他手里说。韩冶嫔没想到的是，几天后的早上，就在他跪倒在圣坛前准备祈祷时，低头见到一只折叠起来的纸鹤，展开后里面什么都没有写， 只是半张盖着甘露寺宝铃的便笺。思前想后，他到午后才坐船出城，就像是在大冬天里去踏雪寻梅一样，转了很久才勉强登岸，登上了通往甘露寺的台阶。一名中年僧人恭敬地把他请进了一间禅房，一直等到天色将暗，马万全才风尘仆仆地赶来，只带着一名手提皮箱的副官。他们就像是两个跑单帮的小商贩，韩野平连责怪也显得那么的温婉，他的脸上挂着微笑，像是在自言自语。
让一个和尚去教堂里，让人见了会怎么想呢？
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好在这庙里庙外没什么外人。
马叔请坐。